Robert Yarbro 博士，教牧书信第六节，议题模态五。Copyright 2024罗伯特·亚伯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罗伯特W. 亚伯勒博士和他关于教牧书信、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的教学。第六节，议题模态五。我们继续研究教牧书信给精神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这不只是一个叫保罗的人写的，这是神的话语。回到我们的第一堂课，我引用了这句谚语，我认为是第三十节第五节，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考验的，他是所有投靠他的人的盾牌。当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时，这是对该陈述的一个小测试，因为第五章中有很多内容我们可能认为并不直接适用于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并不适用。你可以从 NIV 标题中看到第五章都在一个标题下，那就是寡妇、长老和奴隶。可能你与该描述中的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直接联系，所以您可能会说，为什么我需要 1 Timothy 5？但我认为我们将会看到的是，特别是如果你是一名牧师，或者你是一名有抱负的牧师，我想你会看到有很多事情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大多数人。即使不是我们所有人，也是我们所有人。最直接的是，我想提醒你一件事，这可能不会出现在你读过的任何教牧书信注释中，但保罗嘱咐提摩太要生活，训练自己敬虔，然后服侍上帝。以这样的方式传福音，以这样的方式供应基督，使神的子民中有敬虔。旧约圣经对此非常清楚，我们看到一次又一次的反应，甚至到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看到了教导的反应，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在十字架上，耶稣确保他的母亲玛丽得到照顾。他为什么那样做？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但也因为他是圣约和托拉的儿子，上帝给他的子民的指导。这是在实践中，这是在实践中尊敬你的父亲和母亲。在古代和今天一样，一般来说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而且很多时候因为女性在他们的生活中付出了太多的努力，如果他们的丈夫去世，他们相对来说就会受到社会的摆布。很多时候丈夫并没有应有的储蓄。我现在不想对古代婚姻和今天的婚姻进行概括，只是说每一代人都面临着与老年人打交道的挑战，大多数老年人将是女性。预期寿命在古代世界是这样，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此外，我们都有父母，如果我们有父母，那么我们就被要求关心他们年老时的照顾。现在我们可能有兄弟姐妹，我们让他们这样做，这可能可以，但也可能不好。你可能会发现上帝呼召你介入你的父母或你的兄弟姐妹，他们应该照顾你的父母，也许他们住得更近，或者其他什么。但有时我们发现我们需要照顾我们的父母，从统计上看，如果你忠实地照顾他们直到生命的尽头，你就会照顾一个寡妇，那个寡妇将成为你的母亲。所以对于寡妇照顾漠不关心的教会有一个巨大的盲点，因为每个教会人越多，与这些人相关的寡妇就越多，如果没有别的，以母亲和祖母的形式与该教会有联系的人。我不了解你们的社会，但美国社会几乎把这件事留给了政府。没有得到家人照顾的母亲和祖母正在承受很多痛苦，有时教会和基督徒也是这种文化失忆症的一部分，他们忘记了自己对小时候照顾他们的年长妇女的亏欠。所以不要仅仅因为我们会在其中看到太多关于寡妇的内容就认为第五章无关紧要，因为它适用于我们自己的环境。但他一开始就是这样说的，不要严厉地责备年长的人。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在提摩太前书中看到了一些混乱。提摩太需要命令人们并吩咐人们把东西放回原处。他需要肯定正确的教导并鼓励道德生活和圣约生活实践。还有一些人在杂草丛中，他们做的不对，需要纠正。但是他说不要严厉地斥责老年人，但要像你的父亲一样劝告他，就像他是你的父亲一样。再次在幕后向你的父亲和母亲致敬。所以这就是他开始的地方。对待年轻男子就像兄弟一样。对待年轻男子就像兄弟一样。所以他们不像朋克。你可能认为他们是朋克，但是不要轻视他们。尊重他们，像对待兄弟一样对待他们。 年长女性作为母亲，意味着深情、关怀、尊重和体贴。和年轻女性一样，有着绝对纯洁的姐妹。因此，我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是，教牧领导，推而广之，就是门徒训练外展。当你进行教牧领导时，你就是在培养门徒。当你做好教牧领导并帮助门徒训练时，发生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正在学习他们需要的东西，通过你的榜样来训练其他人。因此，你创造了一种氛围，即年轻人如何看待年长的男性，年长的人如何看待年轻的男性，比如蒂莫西比某些人年长，然后是如何对待女性。有时在一群人中，我们有一种所谓的精神气质。教会中可能存在某种精神风气，比如种族偏见。在有些教堂里，你会看到，这里的种族对其他种族说一些令人讨厌的事情。这不太符合基督教精神。但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年龄组中。你有年轻的教会，他们不喜欢老人。他们不会仅仅因为扩音器会影响所有老年人的耳鸣而将其调低。因为他们想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老年人讨厌年轻人和他们的崇拜方式。他们不想去那里。所以有风格。对于在教会中站稳脚跟的人有不同的尊重方式。这要从牧区领袖开始。而牧区领导和领导需要警惕，需要调整的事情，需要改变的事情，需要定下基调，更好的重视。此外，教牧领导力也要求谦卑。他要求尊重和关爱他人。如果你要把某人当作你的父亲，那并不意味着可以父亲。这不是什么阿谀奉承、唯唯诺诺的事情。这是正品。这是你的父亲，也许你希望他是。也许你的父亲并不值得尊敬。但你可以像对待可敬的父亲一样对待年长的男人。令人惊奇的是，在教牧领导中，人们常常会达到你所认可的水平。如果你冷漠地对待他们，或者你对待他们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你不信任他们，如果你在背后开玩笑，你不为他们祈祷，很多时候人们会为你造成很多伤害的悲伤。但令人惊奇的是，当你确实关心别人时，上帝知道这一点，你为别人祈祷，你表现出你的关心，很多时候人们都会回报。你对那些一开始可能甚至不喜欢的人产生了感情。所以这是一种精神。这正是教牧领导力所呼吁的。这种对他人的尊重和感情，在这节经文的结尾，在他谈到女人、母亲和女人、年轻的女人作为姐妹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小限定词，绝对的或完全的纯洁。当然，这与年轻女性有关。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蒂莫西。他是个男人。男性有中央驱动力，女性也有中央驱动力。他们是上帝赐予的。因此，他们不应该被妖魔化或贬低。他们是实现创造使命的恩典手段。我们有与异性发生性联系的动力。从普遍的恩典角度来看，救赎的结果是孩子，这是上帝的礼物。但这样做的缺点是，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的动力并不纯粹。我们很容易被那些对我们来说不健康的东西所诱惑。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引导我们的能量，以便以合法和救赎的方式部署他们。现在，阿富汗已有一项战略。而且，这是女性在公共场合的一种策略，只有在被允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情况下，才能用他们的眼睛看到。即使是现在的新闻播音员，他们也必须穿着罩袍或其他什么东西，这样你才能看到。但这不是基督教的策略。基督徒的策略不是涵盖一切。基督徒的策略是用神的话语来洁净心灵。耶稣并没有蒙着眼睛到处走动，也没有给人们盖上毯子。耶稣心地纯洁。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保罗对提摩太说，提摩太，你要做一个清心的人。成为那个人。我们已经听过好几次良心了。通过信仰，我们的罪孽可以得到宽恕。通过与上帝的交流和敬虔的实践，我们可以接受我们的感官冲动，以便以荣耀上帝的方式部署他们。我们可以相对纯洁地看待女性。现在，他在 NIV 中说，绝对纯洁。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就是纯粹的意思。我认为他说的是一切可能的纯洁。我认为绝对的纯洁是不可能的。你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至少意识到了不纯的可能性。我认为上帝本人了解杂质。但我不认为上帝会受到诱惑， 也不认为他会接受不纯洁的可能性。我们今生还没有像上帝一样，但我们可以像福音一样纯洁，圣灵在当下使我们变得纯洁。相对于神的恩典来说，这是绝对的。在我们侍奉的时刻和季节里，我们可以与神绝对和好。这开启了教会中结盟、友谊、母子和兄弟姐妹关系的绝佳可能性。这些关系对教会事工的作用，就像牢固的婚姻对于与妻子和妻子关系良好的牧师来说一样强大。他们沟通良好，为彼此的爱感到高兴，他们有清白的良心，他们确信自己没有与其他男人和女人调情。所以神的同在和婚姻之爱的喜乐非常强烈。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它为婚姻中的生活和侍奉带来喜乐。你可以对教会中的年长女性和年轻女性进行类似的事情。信任关系，重视寡妇祷告事工的关系。有时我知道有一位女士，在我服务多年的教堂里，直到她快100岁了，她仍然负责监督引座员和迎宾员。她住在疗养院里，她没有使用手机，但她每周都会打电话查看图表。她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直到她快100岁了。在过去的几年里，公共汽车把他从疗养院接过来，人们会把他带进来，他们会支撑他。他不肯坐，他会靠在前厅后面的长椅上，亲自向每个人打招呼。他祈祷了，他是虔诚的，他很谦虚，他非常自嘲。他总是说，哦，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在这里待更长时间。他在85岁时这么说，然后是90岁时，然后是95岁，然后是98岁时。我认为他活到了101岁左右。但他是一位年长女性的典范，他在该教会的事工中非常有价值。他坐在靠近前面的位置，无论你在讲道中的哪个位置，如果你停下来问问题，他都会是第一个回答的人。他一直就在那里。所以，对待年长的女性就像你的母亲一样。然后是年轻女性作为姐妹，这对很多男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这是男性必须面对的挑战，尤其是当他们在人生中经历过接触色情内容的阶段时，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因为这会让人身体衰弱，也会让人精神上和道德上衰弱。但神的恩典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并可以带我们脱离黑暗的下拉。我们摆脱黑暗的症状之一是，我们能够尊重年轻女性。他们可能曾经在网上或印刷品上以粗俗的方式被物化。我们开始看到他们在上帝眼中的样子，他们是按照上帝形象创造的女性，他们值得我们的服务，他们值得忠心的事工，值得我们的祈祷，他们值得我们以福音所能带来的纯洁的方式来尊重他们。在男人的生活中，即使在像我们这样放荡的文化中，用性来出售一切。有人告诉我，年复一年，当他们学习时，搜索引擎中输入最多的词是性。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性已经商品化、西方的不道德已经常态化的世界。事实上，现在，如果你说不道德是错误的，特别是如果你说某些类型的不道德是错误的，他们称之为仇恨言论。而且，它正在被定为犯罪。然而，我们这里的理想是按照上帝的话所描述的方式对待异性，他看待他们。如果他看到年轻的女性，因为我们有上帝作为我们共同的父亲，我们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我们有可能像对待忠诚的妹妹一样纯洁地对待他们。这是一件美丽的事情，我认为他为下一节关于寡妇做序言并不是偶然的。我不认为他在那里有第一节和第二节是偶然的，因为第一节和第二节是对教会中不同年龄段和两种性别之间应该建立的健康关系的总结。对蒂莫西适用的事情也应该适用于其他人。年长的男人应该学会尊重他们的年轻人。因此，我们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对所有年龄段的男女都有积极的氛围。现在，如果我们把它落实到位，并且它是由福音产生的，那么寡妇会发生什么？5:3，要适当的承认那些真正有需要的寡妇。现在，随处可见寡妇，但就整个教会的资源而言，其中一些人并不真正需要帮助。第四节说，如果寡妇有儿女或孙子，他们首先应该学习实践自己的宗教，照顾自己的家庭，从而报答父母和祖父母，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这是改变生活的经文，但许多家庭忽视它，因为它需要改变生活方式，可能需要改变位置。 您可能必须移动才能靠近此人，或者您可能必须移动此人以便他们可以靠近您。但我想重复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如果有一个寡妇带着孩子或孙子，这是我们实践宗教的一种方式。我们已经看到，通过保罗如何劝告提摩太，我将如何在积极的意义上使用极权主义这个词。神对门徒的呼召是极权主义的。他没有说，我呼召你要全心全意的奉献。现在，您在您认为不属于您的技能的事物旁边加了一个星号。他说，你来找我，我会让你对一些事情负责，然后你弄清楚如何利用我的恩典。我会在那等你。但是，你必须做出一些决定。你必须在这里做出一些承诺。你必须完成这项工作。我会让这项工作充满更多的成果和快乐，超出你的承受能力，但一开始可能看起来并不那么令人愉快。当然，假设照顾老年人，这感觉就像被判了死刑，因为它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这样的改变。护理的要求可能如此巨大。现在，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写了很多，我想说的一件事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太过分。这可能需要深思熟虑。如果你对某人承担了超出你所能承担的责任，你可能会毁掉你的健康，你可能会毁掉你的婚姻。我并不反对疗养院和机构化护理，因为在我们的环境中，有时人们的需求是如此之大，尤其是西医的一个缺点是，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即使生活质量很差。最小，他们不能真正移动，但他们有药物可以让他们活很多年，很多年，而一个人不可能照顾他们。那个人会因为精疲力竭而死，因为这个人必须在专业环境中得到照顾，有人的地方就有整个工作人员。他们有机器来接人，他们有药品，他们有不同的食物，他们有待命的医生和护士。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操作。但如果做得好，仍然需要幕后的倡导者来监督他们。你知道，如果有一个基督徒女儿或孙女或孙子或儿子在那里监督和管理事情，并确保这个人不被忽视，那么得到这种护理的人就会受益匪浅。当然，还有很多设置。我可以说出我所知道的当地环境，在这些环境中，妇女或男人和女人将母亲或父亲带入自己的家中，并帮助他们住在自己的家中，直到他们去世或直到他们不得不进入某种机构。但这需要成为基督徒儿女、孙子、孙女关心的问题。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是这样，但我也知道对很多人来说不是。真正有需要且孤身一人的寡妇将希望寄托在神身上，日夜不停地祷告，祈求神帮助。但那个为享乐而生的寡妇，即使活着，也已经死了。因此，他在这里注入了对质量的认可。寡妇有两种，我们需要关注和鼓励寡妇的敬虔，并警惕那些想利用自己的寡妇身份来谋生的人，而实际上他们过着不讨神喜悦的生活，反而拿走了自己的生命。利用人们的责任感来照顾他们。保罗说，要给人们这些指示，这样就不会有人受到指责。我们可以因为忽视寡妇而受到指责。我们也可能因帮助那些不择手段或利用上帝照顾的寡妇而受到指责。他稍后会对此进行更多讨论，但就目前而言，他说任何不供养亲戚，尤其是自己家庭的人都否认了信仰，比不信者更糟糕。当我在写注释时，这节经文改变了我和我妻子的生活，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这个地区很远，但当我在写这节经文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母亲和我的继父有多大。一件事接二连三，我们搬了350英里，我接受了一份不同的教学工作，我们开始照顾我的母亲和继父，因为他们不再处于可以生活的境地，除非有人住在他们旁边可以监督他们的生活。生活。尤其是我的妻子放弃了护理工作。她正在哺乳，但她离开了哺乳，因为她意识到自己无法哺乳，但也真正关心我的母亲和继父。但那些话，任何不提供的人都否认了信仰，比不信的人更糟糕。这些都是非常强烈的话语。他们再次表达了上帝希望我们全力以赴并信任他的愿望。我在未来的计划中并没有对母亲的照顾。我可以提出很多论点，我有兄弟姐妹。我确实这么做了。但归根结底，这就是上帝对你我的要求的奥秘。因此，您必须认真对待这些警告。不要以为，哦，我是基督徒。我并不是通过违背神直接告诉我要做的事情来否认信仰。这从来都不是一个好主意。 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尝试过这样做，但结果对他们来说并不好。请阅读《使徒行传》第五章。因此，寡妇不得被列入寡妇名单。这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他们有一份寡妇名单。他们显然拥有的东西超出了他们的关心范围，但他们正在照顾寡妇。他们的名单上没有任何人，除非他们超过60岁。所以这是第一个预选赛。她需要对她的丈夫忠诚。她需要因她的善行而闻名。因此她需要成为一名认真、实践、任性的基督徒。多行善事，如养育子女。你知道，又是创造任务。这是基督教的事情。女人爱她的丈夫，并希望生养孩子以荣耀上帝，这是基督徒的事情。表现出热情好客，为主子民洗脚。我想这可能是一个隐喻，而是做教会中必须做的奴性事情，以便教会完成其工作，帮助有困难的人，致力于各种善事。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但也有这样的女人，他们的丈夫死了，教会欠他们一些东西。当他们有奉献记录和服务记录时，很多女性都这样做，很多教会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然后很多教会对此漠不关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相关的挑战，尤其是在医疗保健延年益寿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女性生活在没有丈夫支持的情况下，她们已经生活了50年、60年、70年或更长时间。到目前为止，我的观察是，父母年迈的基督徒对他们负有责任。如果我们是一位年轻女性，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如果我们结婚，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可能会成为寡妇。或者我最近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遇到了很多50年前和我一起上高中的女孩。我只是想起有多少离婚寡妇。如此多的婚姻破裂了，而且他们在今天的生活中也破裂了。女人厌倦了男人。他们不会再婚。他们不需要男人。但当他们步入老年时，他们将得不到丈夫的支持。现在，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祝福。但无论你是死寡妇还是离婚寡妇，你都要对自己生命的敬虔负责。这并不是谴责之词。这既是事实，也是挑战。朝着神的方向前进，永远不会太晚。建立更高的敬虔之路，让事情好转，而不是低落或停滞，永远不会太晚。如果你是敬虔的人，那么不需要很多月或几年的时间就能建立敬虔的身份。因为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去教堂的人和普遍信教的人并不罕见。但人们都全力以赴，人们真正祈祷，人们真正做出改变，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年长的女人一样，这在任何教会中都很引人注目。没有人会为了脱颖而出而这样做。但是牧师、妇女团体和男人团体，人们会意识到，当有人走了第二英里和第三英里时，他们关心并热爱神的话语，他们承受敬虔的恩典。所以我可能是一个离婚寡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永远无法得到教会的照顾。一方面，很多女性都离婚了，这并不是她们自己的错。有时回去的只是男人。但即使部分是你的错，神会宽恕，教会也能宽恕。重要的是，教会和现在或未来的寡妇要认识到作为寡妇受到照顾的这些资格。我不知道哪个更重要，是对寡妇的照顾，还是准备照顾他们的人，还是作为寡妇受到照顾。整个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章节。整件事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展示了福音在人类生活最实际的方面之一，老龄化方面的有机工作，以及教会应该处于怎样的前沿，以及老龄化过程在精神上的相关性。因为教会里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女性。所有这些女性中，很大一部分将成为寡妇。所有这些女性都与男性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教会中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对这一章中有关寡妇的教导漠不关心，因为这一章内容很大。提摩太前书里关于寡妇的内容比其他任何内容都多。这并不是因为它是一本奇怪的书，而是因为它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它谈论的是我们真实生活的生活。现在，年轻的寡妇怎么样？60岁以下。不要把他们列入这样的名单。当他们的感官欲望战胜了对基督的奉献时，他们就想要结婚。结婚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他们已经被列入名单， 那么他们现在就必须成为寡妇。保罗说，当谈到创造任务时，不要诱惑他们低估自己。也许他们因为还不到60岁就不能再生育了，但他们仍然可以享受婚姻的果实。对于需要好妻子的丈夫来说，他们仍然可以成为好妻子。他们可以一起荣耀神。谁知道呢？也许他们到了90多岁才成为寡妇。因为他们52岁时丧偶，55岁时结婚。现在上帝赐予他们一个爱他们的丈夫。他们一起步入晚年。这是双赢的。这对丈夫来说是一场胜利。这对妻子来说是一场胜利。这对教会来说是一个胜利，因为他不必列入名单并接受教会本应给予他的援助。另外，他也许能够向自己的母亲或祖母、教会中的其他寡妇或其他老年妇女提供帮助。双赢双赢。如果他们因为违背了第一个誓言而违背了成为寡妇的誓言，那么他们就会给自己带来审判。有些人认为这是以寡妇身份列入名单的承诺。有些人认为这是成为基督徒的誓言。首先，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忠于基督。他们因追随自己的忠心愿望而违背了忠于基督的誓言。当他们已经承诺成为寡妇时，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保持未婚并成为寡妇的承诺，而不是成为基督徒的承诺。此外，我认为这是保罗的观察，他们养成了无所事事、挨家挨户走动的习惯。不仅成为闲人，还成为多管闲事、说废话、说不该说的话的人。于是，他们就成了八卦。所以，我建议年轻的寡妇，这里的年轻是指60岁以下。我建议他们结婚。现在，在我们的西方社会，这可以被视为贬义。为什么不建议他成为一名律师、企业高管、航空公司飞行员或陆军将军呢？但是，我们谈论的是古代世界。我们也在谈论一个婚姻是一件好事的世界。西方社会往往贬低婚姻，因为它妨碍你的职业生涯。但我们将看看西方文化的结果如何。我认为现在的情况不太好。对于基督徒女性来说，找到男性结婚是一件好事，反之亦然。然后，如果他们足够年轻，可以生孩子，生孩子，创造任务，管理他们的家庭。现在看，那是管理家的女人。夫妻共同经营。她有她的东西。她有她的东西。不给敌人任何诽谤的机会。如果她陷入诱惑而胡作非为，那就有诽谤的根据了。事实上，有些人已经转向政策。所以，这很悲伤。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保罗显然从经验中了解到，人们利用免费护理。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说，他们若不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此，如果我们是教会中健全的个人，我们应该有办法抵消我们可能依赖教会的慷慨。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所说，我们应该有办法用手工作，以便有能力给予他人。这就是他对那些有偷窃诱惑的人所说的话。学会用你的双手工作，这样你就可以为别人做贡献。年轻的愿望应该融入到创作任务的结果中。年轻的愿望并没有错。性欲是上帝赐予的。我想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不想让人们忘记，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我们是被造的男人和女人。虽然性不道德是错误的，但性是上帝的礼物。并且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应该向积极的方向挑战。保罗已经提到过婚姻，现在他又提到了几次婚姻和一些关系。他也肯定了这一点。圣经肯定了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不肯定婚姻承诺，因为它妨碍了个性。因此，他肯定了性表达，但他以一种对道德和个人性格具有破坏性的方式来肯定它。因为当我们到处睡觉时，他会把我们角色房子的木板撕下来。除了让我们接触实际的身体、病理、疾病。此外，圣经非常清楚地表明，男人在这方面的责任，因为圣经把责任放在男人身上，而不是女人身上。当兄弟与不是他妻子的人发生性关系时，他就在欺骗别人。你没有权利拥有一个不是你妻子的女人。我不在乎他是否同意。我不在乎你是否结婚了。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你就应该为那个将成为你妻子的女人保留。我们有一种文化，即使在基督教青年团体中，人们也常常想出做爱的方法。这是不对的。而且这不健康。而如果你想毁掉自己， 那可不是什么好事。但当你毁灭别人时，你就应该爱你的邻居，你不应该与他们通奸。我们的文化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件好事。我的意思是，从中赚了很多钱，有度假村可以去，你可以去性爱旅行、看电影、看电视、娱乐、夜总会，各种各样的方式，人们只是实现自己的幻想，赚很多钱，很多人有很多乐趣，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此外，我听说这就像习惯的形成。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恶习，或者它曾经被称为恶习。这种生活方式过去被称为恶习，这是一个很好的术语，指的是最终会毁掉你的不良行为。好吧，从这种消极的角度来看，保罗对肉欲的欲望感到茫然若失。他警告不要沉迷于他们，因为他们会导致那个方向。但如果你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因为性是我们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它是人间天堂的标志之一。你知道，好吃的东西，我们一日三餐。与异性，尤其是与配偶的良好关系，是我们每天通过彼此交流而重复的。还有夫妻之间的性经历。这些事情在圣经中都得到了确认，我们需要在教会中对这些事情有健康的重视。因此，年轻人的欲望应该得到引导。保罗鼓励寡妇结婚，他并不是在说消极的话。他说了一些非常非常积极的话，鼓励他们朝着上帝祝福的方向前进。所有这一切都关系到判断力。第十二节，他们给自己带来审判，这相当严重。还有社区破坏。第十三节，这幅图画中到处都是流言蜚语，散布着破坏社区的废话。然后是撒旦的欺骗，有些人已经赶走了邪恶的撒旦。牧师应该通过对寡妇和照顾他们的人的积极鼓励来阻止这一切。通过建立他们可以拥有该列表的结构，他们可以确定谁在名单上，谁不在名单上，等等。这是他精神监督的一部分。如果你想知道2点12分意味着什么，不要让他们教导行使权利，这个寡妇护理管理局是行使权利的一部分。需要有人负责这件事。有人要为教会的寡妇向神负责，这要从牧师领袖开始。如果任何一个信徒的妇女有需要照顾的寡妇，她应该继续帮助他们，不要让教会背上他们的负担，这样教会才能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寡妇。所以，也许这是一个有母亲和祖母的女儿。也许是教会里的一位女士比较富有，她正在照顾几个寡妇。保罗说，如果这样的话，很好。因为有些寡妇除了教堂之外别无选择。因此，如果人们能够自己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会拥有更多的力量。如果人们能自己做的话，就不能把一切都从教堂里夺走。真正有需要的寡妇是符合资格的寡妇。他们60岁了，他们很敬虔，他们没有其他来源的支持。现在我们来谈谈长辈。善于管理教会事务的长老，特别是那些以传道、教导为工作的长老，值得加倍的尊荣。在我的教派中，我们称这些为教导长老。我们的牧师领袖并没有被任命为教导长老，他们被称为治理长老。因此，他们在教会中拥有精神权威和教牧关怀责任，但他们不是通常上过神学院的蒙召和任命的教导牧师。不同的教会以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但有些教会认为，这里指的是传道、教导的教师、长老或监督，以及能够教导的监督，但这不是他们的专长。有时你在教堂里看到，你会看到行政牧师或童话牧师或门徒牧师，他们建立事务并教导一些东西，但他们并不是教会真正的教导和讲道牧师。我认为，当今世界不同地区的教会秩序中，我们如何实现这一点有很大的灵活性。但他给出了为什么牧师值得尊敬的原因，并且旧约中的一节经文说，当牛在践踏谷物时，不要给他套上嘴。第二个来自新约，工人应得的工资。我认为这是第一证据，证明路加福音是在这个时候写成的，因为这来自路加福音。工人应得的工资，新约圣经中的 grapi 词就是在这里翻译的。这个词不能指口头传统。如果他与旧约中的说法放在括号中，那么他就表示新约经文也是圣经。所以保罗称圣经为旧约和新约。除非有两三个证人提出，否则不要接受对长老的指控。 这是旧约马赛克。证人法理学。事实是由两三个证人证实的。神通过多个见证人为自己做见证。耶稣说，有许多见证人证明了我是谁。施洗约翰，我的奇迹，圣灵，上帝，天父。这就是我们在神家中确立事实的方式。蒂莫西正处于这个充满反对意见的证据温室里。他必须处理一些争议。你如何知道何时以及如何向某人收费？好吧，如果有人只是指责某人，那没有任何意义。必须要证实一下。所以不要听信道听途说。但那些犯罪的长老，可能有人对长老提出指控，而且这可能是真的。好吧，当着所有人的面责备，其他人可能会受到警告。最近，美国有一个非常大的教派被认定有数千名790名牧师犯有性虐待罪。该教派的领袖们都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并没有在众人面前责备他们，以免其他人引以为戒。这将会产生很多后果。保罗说，当那些被公认为教会官员的长老们以应受指控的方式违法时，我并不是说他们超速行驶三英里，或者他们喝了两杯奶昔，体重增加了。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对的。我是说，当他们不择手段的商业行为、撒谎、八卦、性不道德、偷窃时，他们应该受到谴责，以便每个人都看到教会领导层的正直。然后，保罗在上面加了一个感叹号。我命令你，又是那个命令。我在基督耶稣里的上帝和选民的天使面前嘱咐你们，要不偏不倚地遵守这些指示。不做任何出于偏爱的事情。牧师的领导力确实很容易偏袒那些支持我们的人。问题是人就是这样，有时人们会偏爱牧师，然后他们又想要牧师的帮助。只要他们不要求你犯罪就没关系。按照他们的说法，你会忽视这一点，还是会放宽我的要求，或者你会帮助我儿子获得在教堂做这项工作的合同，因为他有了新生意。我非常支持教会。牧师可能会因为教会中支持者看似无辜的要求而被腐蚀。作为牧师领袖，要保持公正是非常困难的。但这是牧师书信意向的一部分。这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是在上帝、在基督耶稣和选民天使的眼中。现在情况真的很严重。因此，我认为这说明了作为一名公正的牧师领袖的难度，并深深致力于你所照顾的所有人，但要警惕他们可能想扭曲、歪曲和利用他们的关系的方式，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与你在一起。现在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提摩太前书三章。按手时不要仓促。当监督被任命时，似乎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今天在许多教会中仍然如此。当某人被列为牧师或执事，或在教会中被称为牧师领袖时，就会有按手礼。保罗说，不要急于这样做。不要分担别人的罪过。这意味着，如果你操之过急，你可能会任命那些罪孽比追求神的人还要多的人。因为你支持他们，你就会成为他们错误的一方。你对此负有部分责任。保持自己纯洁。现在，这与年轻的妇女和姐妹无关。这又与提拔那些会给基督的名和教会的名带来羞辱的人服务有关。所以我们就讲了尊重长辈，善待长辈。现在他可能正在谈论如何对待年轻人。与那些有抱负并且你将要接触的人打交道。不要急于这样做。然后自我保健。他担心蒂莫西的健康。蒂莫西已经戒酒了。保罗说提摩太喝点酒就可以了。我们可以讨论这一说法的医学优点。但我认为原理是非常明确的。牧师需要警惕自己的身体需求和状况，而不是破坏性的禁欲主义。苦行意味着你否定自己。也许我的想法是，我越否定自己，上帝就会越快乐，因为上帝难道不想让我们痛苦吗？当然，上帝不希望我们痛苦。他已经说过，好的食物就是好的。美味的食物包括美酒和明智的使用上帝的创造恩惠。但喝点酒很容易就停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喝点酒，并不是说你有胃病，所以我希望你每晚喝一瓶酒。忘记你的问题。我认为任何评论都会说葡萄酒中的酒精会杀死某些生物，并使谁饮用更安全。这就是他所说的，因为他经常生病。 我实际上认识一个德国人，他现在与主同在，但他在非洲国家做了很多调查。对于欧洲人来说，水和食物并不总是安全的。他说，吃完饭后，他们总是会喝一杯杜松子酒，这是一种高酒精含量，但他发誓这有助于防止他们生病。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这就是想法。现在一顿大餐后喝一杯杜松子酒，不是一杯，而是一小杯，它不会让你喝醉，但它可能有助于净化胃中的内容物。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有些人的罪孽在本章的摘要中是显而易见的，在他们前面到达审判之地，其他人的罪孽却在他们后面尾随。同样的道理，善行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不明显的善行也不能永远隐藏起来。所以他所说的是，蒂莫西，坚持我告诉你的话。从长远来看，他会成功，你会看到他的智慧。总而言之，良好的教牧关怀能够维持高水平的实际推广。第16节，关于寡妇。不要让教会有负担，这样教会才能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寡妇。良好的教牧关怀可以促进并维持高水平的实际外展活动。这就是牧师应该热情好客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树立了以个人方式关心他人的榜样。第二，虽然长老值得尊敬，但他们也需要不带偏袒的监督和指导，并且他们受到更高的标准要求。所以应该向未来的长老们说清楚，因为我确实知道有些男人情不自禁地将其视为一种荣誉。我在长老选举的名单上，我们越这样想，我们就越没有资格做长老。长辈是一种责任，这将比成为一名棒球教练承担更多的责任。事实证明，当一名棒球教练很有趣，成为一名长辈是有很大的回报的，但对于成为一名棒球教练来说，这并不有趣。事实上，在祷告中，有时在向人提供咨询或讨论问题时，会有很多孤独的时间。也许是一些不眠之夜、深夜的会议。也许你自己的钱包会耗尽，因为你会看到你可以解决的需求，但你不想打扰教会。我的意思是，成为长老是一种牺牲。这不是什么首席执行官的职位，并且要求更高的标准。所以，人们应该明确这一点。再次强调，牧师的榜样非常重要。如果牧师将自己置于上帝和人民的支配之下，那么当人们认为，哦，我想要像他一样有一份轻松、有很多回报和荣誉的工作时，诱惑就会减少。他将为服务和基督般的自我牺牲定下基调。当他邀请其他人考虑这个问题时，因为他们表现出了兴趣，他们将能够看到，我不确定我想要那个。如果他们确实渴望，那就更有可能，因为他们确实看到了，他们只是感受到来自上帝的呼召，我想成为这个教会中福音服务的代理人。是的，这会让我付出代价，但这是世界上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没有什么比与神和好更让人满足的了。这比乐趣更让人满足。这比驾驶喷气式飞机更有成就感。比摩托车更有成就感。这比旅行更有成就感。我们在世界上能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找到一个服务和敬拜的地方，享受上帝的恩赐和为上帝服务，并活出这一点，享受休息的季节和在湖边度过的夜晚或其他什么。我的意思是，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很多享受生活的机会。但即使我们身处世界上一个贫穷、有压迫、没有假期旅行、我们每天只吃一顿饭的地方，即使在世界上的那些地方，上帝也会来到我们身边。他拜访他的子民，他使服务富有成效，他使我们的牺牲在他面前充满喜乐。所以，成为长老或者照顾寡妇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第三，蒂莫西应该积极主动的领导、授权和自我照顾。自理，人们如何为恶或为善而生活，是教牧界持续关注的问题。我们需要有保罗为提摩太设定的长期愿景。事情最终会变成原来的样子。因此，此刻，我们需要带着对上帝所决定的未来的抛弃感而生活。要知道，罪孽就是罪孽。好就是好。遵循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将缺陷留给上帝。不要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哦，是的，他说这是一种罪过，但看看他是如何运作的。如果我们这样做，世界就会接受我们。或者说，这真的很难。我们不要这样做，因为这太难了。 不，如果好的话就很好。从长远来看，靠着神的智慧和恩典，我们会看到事物在神眼中的真实面目。这就是我们以 Timothy 5的全部时间。谢谢。这是罗伯特 W. 亚伯勒博士和他关于教牧书信、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的教学。第六节，一提摩太5。